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在这里还是有我们千木乐三人组，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星。
两位老师好，两位老师可不可以为听众朋友介绍我们新的周末栏目？
这个很有趣啊，我们要同学一块来学旧约一百句。
对，学完旧约一百句，其实还有新约一百句，有这个栏目，木星老师目标是什么呢？
目标就是希望半年周末课程之后呢，听众朋友能够把旧约、新约历史呢记在心里，特别是能够朗朗上口。
到时如果能记哈，就是最好，哪怕记不住也可以很熟悉的讲出来哈。那就牵涉两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学习旧约所谈的历史呢？
你要我回答吗？还是
当然了，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旧约的历史？
我这个人呢就很喜欢大图画的。
对对对。
所以如果你练旧历史，有些人不喜欢历史觉得很闷，那么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个大图画的概念。如果有大图画呢，就非常有帮助我们理解个别的经文段落，合乎我们呢真道分解一直以来说，哎，我们要学圣经呢，对经文有四画中的其中一画就是这个宏观概念。
对对对。那么木星老师，为什么要用一百句来学习旧约历史呢？我知道我们有几个优势，对吧？有什么优势啊？这个旧约或者新约一百句。
对，第一个优势可能就是脉络清晰。就是我们以一百句的短句子按照时间的顺序带出的旧约历史，这符合我们真道分解的一个目标，就是系统化和目标化。
还有呢，我们一百句可以帮助我们呢所谓深浅加疑。那么一百句的句子呢有解释跟铺陈嘛，同学们呢可以按长度呢自己来调。
例如普通弟兄姊妹还有跟教牧分享的那个深度也是可以调教的哈。如果是跟教牧同工分享，甚至可以讲一讲一些圣经神学。还有就是可以循序渐进，就是每一次学五六句，然后呢不断的累积，例如这一次我们学六句，第一到六句，下一次呢七到十一句，然后一到十一句就加起来，这样每一次都反复练习哈。那慢慢呢不知不觉就已经是学了旧约的历史，而且都在脑海当中。
对。
还有牧师啊，我们年纪开始比较大了，
所以一百句有另外一个优势，就是真的帮助我们容易记忆。有短句嘛，提纲挈领啊。
还有一点就是有利于传承，因为课程有系统，就是已经写明是一百句了嘛。我就鼓励教牧领袖，你想去帮助你的小羊去明白旧约历史，你就可以教他了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哈，也是可以一起去学，一起去背诵或者是朗读，或者有什么不明白去问问题啊等等。所以有五大好处。
第一就是那个脉络清晰啦，深浅加疑啦，循序渐进啦，容易记忆，而且刚刚说有利传承，跟同行的一块来学习。
是的，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要明确那个无愧工人培训机构，这个机构编了一个旧约历史一百部还有新约历史一百部哈，在网上也有资源。现在这个旧约一百句呢就是按照他们为蓝本去改变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他们。好了，那请问木星老师、姚谦牧师，我们是否准备好可以开步呢？
我们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学习。
是的，牧师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旧约一百句。旧约一百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，
识大局。
本集和下集我们会学习一到十一句。那一到十一句呢，先是简介旧约世界重要的地点，旧约很多大事都是和以下这十一个地点有关，所以我们学这十一句以后，所有事情呢就是在这里游走发生的哈。那今天先学一到六句，我们念一句好不好？
第一句，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。
第二句，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。
第三句，约旦河贯穿以色列，约书亚如行干地。
第四句，死海以色列南部，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。
第五句，地中海以色列以西约旦越南。
第六句，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。现在我们先来听听一幅大图画。
来吧，让我们先在脑海里幻想一个地图。脑海中先定位以色列，把它分为北、中、南。北部是加利利海，其实啊就是一个湖。然后呢，有一条河叫约旦河，从以色列最北流下来，流经加利利湖，一直流到死海，就是以色列的南部。现在我们再幻想，站在高空，看到旧约整个以色列地区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啊，你看到这片神给子民的应许之地是又长又窄，对吧？最西边靠近地中海，你看到那些滚滚的海水吗？哇，海水真的很蓝呐。现在让我们又回到陆地，看到中央地带高高的山地吗？看到山地的西边沿海的平原地带吗？眼睛再往东看，看到山地以东是约旦河谷吗？哦，看到了吧，约旦河的东边就是河东高地了，这里在旧约被称为基列地。嘿，以色列的地貌真是多姿多彩，有河流湖泊，有肥沃的平原，有美丽的绿谷，有森林，还有贫瘠的山地和沙漠。好了，我们的视线暂时离开以色列，让我们一起往西南边看。哦，看到旧约一个很赫赫有名的古国。对了，以色列的西南方就是埃及。嗯，好，让我们一起飞到更高的地方，让我们再看一遍以色列这片应许之地。看到了吧，北部有加利利海，有约旦河从北流往南，流经加利利海，流入南方的死海。再看看西边是地中海，再看应许之地的西南方，看到很多沙漠地带了吗？对了，那就是埃及。
刚才我们就借静一姊妹的口哈，和听友们在以色列地区走了一遭了，走了一遍了啊。现在希望您对以色列的西边还有西南边哈，就有一个框架。东边和东北边呢，我们是下次再谈。好，先来第一句的解释。第一句，刚才木心老师已经讲了，是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。以色列呢是耶和华给雅各的新名字，代表着他开展人生新的一页。从前我们都知道雅各就是诡计多端，对吧？用他的诡计来走人生路。那现在呢，他就学习去依靠神，依靠神为自己征战。相关的经文就是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，就请木心老师替我们念念好吗？
他夜间起来， 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11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名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名叫雅各。那人说，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
嗯，谢谢木心老师。其实以色列的希伯来原文的 Israel 哈，其实那个 Israel 呢是由两个希伯来文组成的， El 就是神的意思，
对
Israel 呢就是征战哈或者争斗，所以名字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与神争持较力，也有人呢解释做神为他争斗哈，两个意思。但是此后呢，神按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让雅各现在就名为Israel 了，就是以色列，他的后人站着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出埃及入迦南，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，所以雅各的名字就成为应许之国了。神的确是 Israel 为他征战。
第二句呢，我们就到这个加利利海，以色列北部称作外邦之地。那么加利利海呢，旧约其实也叫基利列湖啊，这个是民数记34:11，你就找到这个名称基利列，它的意思是叫做竖琴啊，弹琴这个竖琴，
一个乐器。
新约叫加利利海、加利利湖，
因为它的样子像竖琴啊。
那么加利利湖呢，又称新约很多名字，提比利亚湖，或者说是刚刚说那个基利列湖，是位于以色列北部，哇，我们发觉这个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，它的西方呢贴近拿弗他利支派的领土，它东边呢就大致属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界啊，这个我们慢慢要熟悉这些地理名称了。那么加利利海两岸呢，土地肥沃，有泉水供灌溉之用。到今天，加利利海周围呢，仍然有大规模的农业活动。多次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加利利海呢被外族管制，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外邦人呢，在这个地区来聚居。我们在新约，在耶稣的时代呢，就被称作外邦人之地，是这个意思了，
就有点贬义和看不起他们，
不同的种族都在这里聚居嘛。
嗯，
那么在旧约里面呢，如果我们翻看以赛亚书9，就看到预言这个地方呢会得荣耀。我以赛亚书9:1-2跟6呢记载啊，
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第6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尊。
那为什么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会被藐视呢？在经文里面谈到是神计划当中的事。那这里有说到加利利那个地方啊，末后又会得到荣耀，也是因为神，对吧，杨牧师？
对，因为神使弥赛亚从这里而出，那么他折断痛苦百姓所负的轭，这个是以赛亚书9:2-4呢，说使他们好像在死荫之地看见大光，用这个比方。那么听友可以在这里反思一下，你曾经为自己的出生啊感到被轻视吗？很多基督徒可能有这样的感觉的。
好像在内地，如果你出生于农村，也会被藐视，对吧？
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啊，那些藐视人的人才应该被藐视。
是是，那的确是有这种情况，
对
吧？就现实中
这个不恰当。
对，所以你看，当时耶稣出生加利利吧，被人称为外邦之地，就是不怎么好看，所以农村的弟兄姊妹也不用觉得羞耻。你看，耶稣也就在一个别人觉得是不起 洗眼的地方长大的。那轮到第三句，约旦河贯穿以色列，约书亚如行干地。
以色列主要的河流呢贯穿南北，
嗯，就是这条约旦河哈。
对，发源自呢黑门山，自北向南流，流经加利利海，向南流至死海，非常的弯曲，海拔呢也差别非常的大。到了死海，在海平面下大概有400多公尺。约旦河就是天然的东界，摩亚在约旦河外，而以色列人呢必须经过约旦河才能进入应许之地。
嗯，
约旦河平常非常的浅显，尤其是在现代，由于灌溉和水利的开发，水量呢就比古代的更少。
嗯，
在古代每年的春季，也就是雨季后，由于黑门山的积雪融化，加上冬季降雪，约旦河的水位呢就会上升，使呢渡河呢非常的困难。在这个地方曾发生过过红海一般的神迹，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，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徒步走过突然水全干的约旦河，亚兰元帅乃麦也曾在这里呢沐浴七次，使大麻风得洁净，记载在列王记下5章1到12节。
嗯，
在马太福音的3章13节呢，曾经记载耶稣也在此接受洗礼。
嗯，下面我们也看看一段经文好吗？就是约书亚记3章14到17节，就是刚才讲那个约书亚如行干地哈、啊，就是好像过红海一般的神迹。或者请木心老师来念念吧，你的普通话比我们俩好。
约书亚记3章14到17节，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，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。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，立起城垒。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，下流的水全然断绝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。
为什么神安排以色列人在河水上涨的时候才过河？就是春天呢、啊，大概逾越节的时期，不挑一个水比较干的时候才过河呢？
没有其他的最好的理解，就是神锻炼他们的信心。
对，那脚一入水，河水就断绝。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奇妙。我记得在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是摩西举杖，然后那些水呢已经向两边分开，他们才过。这一次呢，他们的脚一入水，那个河水才分开的。
嗯，应当神不但锻炼他们的信心，也要他们先学顺服，才看到神的作为啊！这个也是今天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信徒都是一样啊。虽然神伟大无穷，但是我们的神喜欢，哎，神人同工。
嗯，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也有我们要过的约旦河哈。
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分。我所得意你为我持守，耶和华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杯中的分，我所得意你为我持守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知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好，我们过完那个约旦河对吧、嗯、我们三个人哈、啊，我感觉我们好像脚都跨过约旦河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哪里呢？就是第四句，死海。死海的口诀是以色列南部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，这是第四句。然后第五句呢，地中海，以色列以西，鱼吞约拿，我们都觉得可以称为吞拿鱼哈、啊。第六句，埃及，以色列西南面， 险多人避难所，意思就是说埃及是很多人的避难所。那我们先请杨牧师来讲讲第四句死海。
那么死海呢，称作以色列南部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呢，因为在旧约时期呢，索多玛俄摩拉与亚玛洗扁索尔全都位于西定谷，这个就是沿海，
就是死海了，
称作平原五城啊。那么这个死海呢，是低于水海平面大概400多米，地球表面最低点啊，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。
嗯，
冬天无冰冻，夏季极炎热，蒸发量高于从约旦河流入量。
嗯，
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死海的水位呢，每年约平均降低1米，或者说更多。
哇！
所以呢，人说，哎，这个死海的湖底呢，沉淀盐分跟很多的矿物质。
我知道，好像很多死海泥化妆品啊。
我就不懂啊。
真的。
那么就要叫这个地方叫沿海啊，民数记34:3-12，或者说生命记3:17叫亚拉巴海，都是这个沿海的同一个地方。所以不少的考古学家都认为，哎，索多玛俄摩拉城呢，那个遗址呢，应该在这个海的附近。
嗯，但具体的位置就仍有争议啊，仍有争议。嗯，
可以我们翻旧约的创世纪19:12-13-16，23-25来看看啊，也请牧信老师。
二人对罗德说，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
嗯，谢谢牧心老师。那么第五句又是什么呢？就是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约拿，就请牧心老师来讲解一下好吗？
根据约拿书第一章，神命北国先知约拿去到位于以色列东北的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，但约拿明知神最后会有恩慈，会赦免尼尼微人，因此呢，他违抗神的命令，想逃到以色列西边的他斯，因此他到地中海边去坐船，结果船在地中海中遇到大风浪还有大鱼。
那经文就是约拿书的一章，我也选读几节经文吧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，是躲避耶和华，吓到越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。14节，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那就截路不谈了。15节，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，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。那在这里很明显呢，啊，牧师，神用了一些工具来教导约拿，对吧？
哎，很出名了，用大风，用鱼来
逃不掉
了。
牧心老师，你觉得水手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？
就是他们对于神的敬畏要高于约拿的。
嗯，牧师你觉得是不是？
经文里面记载呢，我们发觉这些外邦水手呢真的很虔诚，但是你是不是说他高过约拿呢就要研究一番？
你说的好，起码他们看见有一个，哎，从前不认识神，哇，这么伟大，他们就马上去敬拜啊。嗯，今天最后一句是第六句，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。那我简介一下，埃及位于以色列地区的西南方啊。现在你脑海有一个地图，西南方，埃及呢又名为拉哈伯，诗篇87:4，我们从前讲那个龙年化龙讲过这个拉哈伯的，对，还有寒地有一个名称，这个可能比较少人去懂哈， 埃及，又叫韩地，韩挪亚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哈，他的地所以叫韩地，是当时中东地区旧约世界里面的超级强国。哇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埃及强大富有，生活奢侈的哈。还有埃及有一种动物是非常有名的，牧师是什么？
马匹是名种啊，以速度啊、耐力啊和战斗能力著称。这个列王记上10:28-29生命17:16大家可以找到。
所以旧约其实很多君王呢曾经想依靠埃及，或者是呢想到埃及买马哈。在以色列历史的不同时期呢，以色列人多次受埃及的势力影响，有些君王和埃及结盟哈，对付其他国家，有一些君王呢又和埃及征战。南美国的先知呢都常常劝以色列君王不要依靠埃及哈，要依靠耶和华来为子民征战。另外呢，埃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？木星老师，
埃及成了不少圣经人物逃难的地方。
嗯
啊，你可以找到这些人的亚伯拉罕啊，逃避地方啊，雅各以色列了，他全家来跟约瑟团聚啊。那么耶罗波安呢，逃避所罗门。那么还有呢，耶利米先知啊，在国家快灭亡的时候也被人强行带到埃及。那么新约的人们我们当然知道了，主耶稣也逃避希律王呢，就逃避到埃及。
所以新旧约的很多人物，包括亚伯拉罕、雅各、耶罗波安，还有耶利米，还有耶稣是曾经逃到埃及的。
旧约100句第1-6句。第1句，
以色列，雅各名字，应许之国。
第2句，
加利利海，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。
第3句，
约旦河，贯穿以色列，约书亚如行干地。
第4句，
死海，以色列南部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所在地。
第5句，
地中海，以色列以西，鱼吞约拿。
第6句，
埃及，以色列西南面，多人避难所。
同学，旧约100句，
了解历史
10大局。
我们在结束之前，我们有感情一点的把这6句我们朗诵一下。第1句，以色列，雅各名字，应许之国。第2句，加利利海，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。
第3句，约旦河贯穿以色列，约书亚如行干地。第4句，死海，以色列南部，索多玛、俄摩拉所在地。
第5句，地中海，以色列以西，鱼吞约拿。第6句，埃及，以色列西南面，多人避难所。
那鼓励听众朋友你自己去演绎这6句哈。其实我们有帮助你牢记100句的方法的，我们真道分解的网页里面你可以找到视频还有笔记，教你怎么去步骤旧约100句。那里呢会教你怎么在地上为11个旧约地点定位，然后按事件发生的地点走动，一边背记更容易记忆哈。我们也在真道分解网页里边有每课的笔记，现在是同步发出的，当我们有这节目就有笔记可以马上找到的。谢谢你和姚谦牧师和木星老师和乐意一起学习旧约100句，我们一起了解历史10大局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星，
我是乐意，拜
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白昼到夜晚，高山生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与浇灌着